不知足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些圣经拿来做所有你要什么给你办的事情，你所有需要的叩门，叩门砖，那个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神面前他去祷告说，哇，我需要一个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那么你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他就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神就说了吗？祈求就给你们吗？我现在不是祈求了吗？主啊，你就要给我。那你要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是神的话。你不能把这句话抓来用，除非神把这句话启示在你里头。神说这句话现在对你说了，那就可以。如果不是这样，你不能自己去抓来用啊，你抓来用。你如果要自己抓来用，绝对是错误的，谁也不会祈求都给你啊。我想像这里就很多了，很多情况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没有说话，我们的信心就靠不住。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三个道字在原文都没有道，你看下面没有编号。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翻译成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信心，就必须有主的话。主的话是启示来的，是说到我们灵里面的，不是思想里去找一段圣经来，这是靠不住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为某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里面有话了，你里面有很清楚的话，你有这个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神对你说了，绝对不是我去想一段圣经出来的话，更不是有的弟兄是这样做，他遇到困难了，他就祷告了，祷告以后，主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我说话，现在我闭着眼睛翻圣经，翻了一下，我用指头一指，那就是你对我说的话，这是绝对靠不住的。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经过一指就知道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话，对不对？那是撒旦说的话，不是神的话，所以这都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圣经读准，要把圣经读好。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一个星期读那么多次的圣经？就是要弟兄姊妹把它读准。我们千万自己不要去抓圣灵的启示，是会把圣灵神的话摆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星期一晚上讲的直觉，直接的感觉，神把他的话告诉你， 这就是从神来的指引，或者良心的感觉也是。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把圣经的话抓出一节来说，神啊，你说了这段话，你就要这样做，这个叫做试探神，这个叫做试探神。如果你说主啊，我需要买有一部汽车啊，我现在没有汽车，那主啊，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现在求你要给我，因为你说的我祈求了你就要给我。如果你这样抓了一句话来，你说只要给你，这个就是用主的话去试探神。就像撒旦把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抓出来摆在主耶稣的面前，你跳吧，跳下去神要保守你。那主耶稣如果听了他的话，主耶稣就是那我现在跳了，神啊我现在跳了，诗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你不保守我不行，你非得拿试着保守我的脚，你看这个叫做什么试探神。我们千万不能用神的话去试探神，除了神对你说你才有信心。所以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信心都是假的，都是错的，从自己来的。上次我提到一个造音机，它是这样来的，而且我们现在还很怀疑造音机有好多东西都不一定是从森林出来的啊，它有一个祷告山，上去都要说方言，所以菲律宾有好多牧师就跑到那里去看啊，这些说方言的问题，它有很多神迹奇事，是不是圣灵来的？现在还要打问号，好不好？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神没有启示他的话，你抓住一句话，一定要神这样去做，这个叫试探神。这里，所以主耶稣马上对撒旦怎么讲呢？就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撒旦是用诗篇九十一篇的话来试探神，所以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的神，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也是引用圣经上的话。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用的生命记第六章，请我们读读旧约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一样试探他。不可试探，主耶稣也用圣经上的话来对付他，所以每一次主耶稣对付撒旦的试探都用了圣经的话。
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不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歌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不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他，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在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读到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试探以后，主耶稣就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好，我想我们要把主耶稣呼召门徒的再重复一次。主耶稣，我们上次说过，主耶稣开始传道是大概是30岁，我们讲过，而且主耶稣也呼召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也呼召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是两兄弟，呼召他们来跟随主耶稣。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但是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是很快的就答应了主的被呼召。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的记载，第22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20节，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都是立刻，天国的福音是要人立刻跟随主，一点都不拖拉的，在天国的福音。现在我们传的福音还不是天国的福音，我们不过是告诉人啊，劝他信耶稣，他的时候我们是求他来信耶稣，但是在天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就非常的厉害，也就非常的严格了。那就是说，人听见天国的福音，人马上就要接受，立刻他就要跟随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当时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关于什么叫天国的福音，我们已经在3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招了有4个门徒来跟随他，这4个门徒至少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1章看见，彼得和安德烈不是第一次碰见主耶稣，这里记载好像是他们是第一次碰见主耶稣，主耶稣是第一次辅导他们，实际上不是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章，约翰福音第1章，我们请从第25节读起，读起第25节读起，要读到30节啊，读到30节，或者我们请贾弟弟读一下，好吧？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好，谢谢你。那么这里你看见约翰在那里说话，这里说到29节是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就是耶稣到约翰这里来了，他们两个碰面了。碰面了，他就证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32节， 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已经受浸了，受了施洗约翰的浸以后，然后又到主耶稣又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施洗约翰就把他认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我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再读第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来看见他们就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也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受浸以后就到施洗约翰那里去，那么施洗约翰看见他以后就向彼得和安德烈他的弟弟介绍，这个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当天就与他怎么样同住了一晚上，然后他们又离开了啊，同住一晚上。所以至少今天我们说的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是主耶稣至少是第二次呼召他们，好不好？那么你看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底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你看，就是这两兄弟啊。那么再来看主耶稣受浸以后，他们已经跟主耶稣同住了一晚上，那么现在是第二次啊，看来这是第二次。那么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以后下到监里去，关到监狱里面去以后，主耶稣就开始了他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是到施洗约翰就没有了。那么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1章，13节，马太福音11章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众先知，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先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没有了。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我们说过就是一个执事执份，神就专门拣选他来，就是做先知来传达神的话。但是新约不需要有先知来传达神的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的有圣灵。新约里面的先知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所以约翰的职分到主耶稣出来工作，新约一开始约翰是旧约的人，他就应该停止他的工作。所以主耶稣一出来，约翰的职事就停止了，那就让主耶稣在那里做了。 因此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有一句话，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约翰下了监就是把他关起来了，他就不再出来了，他就死在监里面，那就是说旧约的先知停止了。所以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他就是先知，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不好？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看好多人就说他就是先知，他今天又有神的话，又劝你要听他的，这就不对了。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神要教务到我们实际都圣灵，不需要有外面先知来对你说话。好，我想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楚，就是约翰一下了监，他的知识就停止了，现在就是主耶稣的知识就开始了。因此这里说主耶稣到哪里去呢？十三节，他是又离开拿撒勒加伯农去，就住在那里。拿撒勒也好，加伯农也好，都是在加利利那个省里面的两个城市。主耶稣开始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是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部人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不是在犹太国，是在加利利，就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他现在在那里工作。所以说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亮他们，那是主耶稣成了外邦人的光。所以开始主耶稣的工作是在外邦那些地方做工作，以后主耶稣就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加利利这个海原来不是一个海，是一个湖，它是一个湖，这个湖比较大，在地图上你看见比较大。这个湖里面的人都是靠打鱼为生，当然现在就加上一点旅游业。我在几年前到那里去看的时候，这个湖里面的周围啊都修了很多旅馆啊，星级的宾馆它接待人啊。这个海，这个家里面还上面有很多的飞鸟，有很多的旅游的船，所以我们坐在那里，那个鸟一群群的跑来让你喂它吃东西。这个加利利海里面也有鱼，所以主耶稣当时工作就是围绕加利利海在哪里走。加利利海的像加伯楼就是在加利利海旁边的一个城市，这是主耶稣当时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好，现在我们继续说到二十三节，就是耶稣走遍了加利利，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走遍了加利利，就是这个地方主耶稣工作的地方是被他走遍了，但是没有汽车，都是靠走路。在隔会堂里教训人，会堂是犹太人的敬拜神的地方，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在会堂里敬拜神，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堂。犹太人在会堂里就是读摩西的律法，有犹太人的拉比，就是他们的夫子来教训，教师来教训犹太人。主耶稣也进到这个会堂里去，但是主耶稣去教训他们，可是就是新约里面的事情啊，就不是旧约里面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教导他们。因为主耶稣是传天国的福音，到会堂里去他就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天国这一个字，天这个字是一个复数的字 plural， 那意思就是 heavens， 天国。为什么叫做天国又是一个复数？实际上这个天是多数的天，多数， 因为我们知道天要分很多层，保罗曾经提到三层天上，所以天不是一层，应该是很多层。或者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活在身内我不知道，活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你看还有三层天，一层二层三层，他说这个人是提到三层天。那么所以天这个字是复数的，天国这个字的天是复数 heavens。天国的福音，那意思就是说天要在你的里面掌权，因为它有一个国，有一个 kingdom， 因为有一个国家，天国是一个国。什么叫做国呢？国就是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权柄，有个 authority 要在你里面掌权，要管理你，这个叫天国。所以天国的福音是主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圣灵要在里面管理我们，这个叫天国的福音。在主耶稣以前律法的时代没有天国的福音，没有圣灵降下来，那就是按照律法大家去守律法，按照律法上的要求去做，那是旧约。新约不是要我们这样做了，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是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所以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让圣灵在我里头管理我，我说话要圣灵管理我，我做事是按照圣灵管理我，那也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叫活在天国里的人，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也就换一句话说是天在我们里头掌权。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主祷文里面讲，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原来国在天上，现在国降临，降临到哪里？降临要到我们每个人里面，现在要管理我们每个人。当然这个国也在教会的里面啊。所以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说，今天普现在开始，天国就已经开始了。主耶稣来就是天国开始了，天国就是要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掌权来管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传的福音，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你只能告诉他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需要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拯救。这个福音是天国福音里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分。天国的福音，你那就是说你要让神在管理你掌权啊。现在有的人没有非基督徒，一个不信主的人，你给他传福音，有的时候你说你要受洗啊，哎，我不受洗，为什么受了洗就要管起来了，教会要保，对不对？就严格了，那我打麻将就不能打了，我说谎话就不能说了，对不对？那么你看他就不愿意受洗，他说因为我把我钱赚够了，我再来受洗做基督徒，这个就不是天国的福音了。天国的福音就是你一信主以后，天就要管你，就在你里头掌权，这叫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现在啊，我们看我们讲义的第11页，病症，我们看了好像是一个字，实际上希腊文的原文它是两个字，病症是两个字。你看病，我们再看圣经，病的下面那个编号是 三五五四，正的编号是三一一九。那现在请我们把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请你翻到三五五四后面，翻那个字典三五五四。如果你看见了三五五四这一个字，这个字是代表疾病 sickness 或者 disease， 这个是病，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三一一九，好，你没有翻到后面看到了，三一一九，三一九应该567页，三一一九，
111页，
111页，
一百一十一，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要看这个
前面这个，
111页，
在前面，在前面还在前面翻到，
不是，你还在前面，你那个不是，你这是汇编，哎，对了，
这边是
111。
好，这里请你找三一一九。你看三一一九后面，他告诉你是 soft， 看到没有？这个字是原文是软弱的意思，就不完全是病了，就是软弱了。啊，软弱，没有力气了，软弱了，没有能力了。所以这个病症原文是两个字，一个就是真正你有病，另外就是软弱。这个软弱你就包括了身体上的软弱，心灵上的软弱。然后我们再看这个24节里面，又把一些害病的，那里又有一个病，你看这个病下面的编号是多少，2560，看到没有，2560，请你看看2560这个字，2560，2560这个字是指到痛苦来讲。啊，大家看见了啊，2560是指到痛苦。那么就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病又有一个不同了，好不好？但是说害病那个害字24节就是有的意思，所以这个痛苦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痛苦，也可能是我们魂里面的痛苦，思想感情意志里面的痛苦，这是一个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和 evil 有关系的啊，他是知道痛苦。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医治的这些疾病应该是看见除了身体上真正的疾病以外，也包括我们灵魂里面的疾病，包括你的软弱，包括你的各种的痛苦都在里面。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各样疼痛的疼痛，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疼痛也看一看，931，
害病的害，219，
害那个是有的意思，这是有害那个字原文是有的意思，希腊文是 echo 就是有的意思。现在我们看九三一，九三一这一个字你一定要看后面，它是从九三九这个两个字来的，看到没有，九三九，看见后面有个，找到九三一没有，零九三一，你看这个后面的解释最后有个括号，看到没有，括号里面是不是写了九三九啊，看见了括号没有，英文的没有，
九三九，
你现在二，你是现在是看的是九三一对不对，后面有个九三九，有个九一九零一，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了，九零一是你行路，我是不是走路，九三九就是困难的意思，配置就是说你走一步都是比较难的，好不好，你没有查到，你九三一，你有没有？
930，
你有没有？
大本没有吧？
我看一下，我看
一下。九三一下面是九三九，
是。你九三一旁边应该有个九三九。
九三下面是个狼九零。
大本子没有。
哦，你们这个没有哈、
啊？没有，大本没有，
大本没有，小本是有哈、啊。好，这个是两个字把它组成的，两个字组成的。我在黑板上把这两个字写一下好了，好不好？
你愿意，你可以把它写一下。九三一吗？
应该是脚痛是吧？
不是脚痛，就不是脚痛，是行路困难。走路困难，它这个字是两个字，一个就是九三九，它是 pace， 另外一个是九零一，另外一个是九零一，这两个字合成的就是 walk。
我们说大本的九三九是说脚步，
哎，脚步不错，九三九它是脚步是不是？对，脚步就是走一步，它的脚步啊，就是脚步。对，一边是脚步，一步一步的走。九十一是走路，就是走路很困难的时候，你是神走一步，或者再走一步，好，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好，可是这边的九零一不是走路啊，
应该是我。
是移民吗？九零一啊，我们这边的九零一不是吧？
你是九零一啊？
嗯，
他的解释是
深层嘛，层嘛，
深层
啊，沉重嘛，你的 work 嘛，所以后面也有九零一，有也是 work， 看到没有？你后面有个九零一嘛，九三九，你这个看九零一也可以啊。
嗯，
看了九零一没有？九零一就是九三九跟九零一，对不对？你有没有？
沉重是
沉重。就是行路很沉重，好不好？
啊，
哎，
九零二后面就有。
好。
九零二后面有个九三九。
啊，那可以的，好不好？
九零二，九零二是数字嘛？
行路沉重。
九零二。
后面就有个。
啊，那个是数字，就是你要靠着数字来走路啊，好不好？
拿拐杖。
哎，拿拐杖靠数字走路了，好不好？因为它这里面有的是 adjective， 有的是 noun， 有的是 verb， 好不好？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一个病痛、疼痛又不同了。我们主要说这一个就是看二十四节，我们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二十四节，这有几个不同的字。那么第二十三节有病症两个字，病是病，症是症。我们中文翻译病症在原文不是病症，它是两个不同的，好不好？病是真正是说你有 disease， 症子这个字是 soft， 就是软弱，你有力软弱。 软弱不一定是有病，你神经上也可以软弱，心理也可以软弱，思想也可以软弱，你没有信心就软弱了啊，这是软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第二十四节，又把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害病的就是有病的，这个病字是痛苦的意思，刚刚我们讲了，它是代表痛苦的意思。底下又解释，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那么我们在讲义上也写了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疼痛就是指说心路困难啊，就是很沉重啊，走一步路都沉重，也就是说你没有能力走了。所以下面就把什么写出来呢？就把瘫痪的写出来了，看到没有？瘫痪的那就不能走路了，瘫痪是完全不能走路了。另外有鬼附的、癫痫的都带来，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那么这些病和这些软弱都是和罪有关系，因为有罪，因为人有罪人就被鬼附，因为人有罪人就有瘫痪，就是没有能力，人就失去了能力了。什么能力？行善的能力没有了，因为在旧约是要人守律法，人没有力量来守律法，因为人有罪，人没有能力，所以人就瘫痪了。这些人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些人都治好了，就是没有一个例外，都治好了。二十五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到河外来跟随他。那么这里要给我们看见，加利利是一个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靠近稍微北方的一个地方，底加波利是他约旦河东边的东北部的那一块地方，底加波利。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在南方，犹太也是南方，还有就是约旦河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人都来跟随耶稣。好，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医病，当时主耶稣的医病和福音有关系，他所医的病人都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把福音，主耶稣把福音传给他，同时也就医治他的病，医治病的目的是为了要把福音带给他，把福音带给他。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有病的人才来救医生，没有病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啊，用不着医生。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到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请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十二节，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什么叫做康健的人？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没有病啊，你实在是有病，你都瘫痪了，你还觉得我没有病。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有罪，你自己觉得你没有罪，所以你就必须要耶稣了，你不需要医生了。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 可怜的，因为他有了病，他有了罪，他认为他没有罪，这是这一种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他来是找罪人，不是找义人，也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传福音的目的是对着罪人，主耶稣医的病人也是对着罪人。那么我们基督徒主耶稣医不医我们的病？基督徒的病有一部分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攻击。但是我自己读圣经看见，撒旦要攻击一个人，一攻击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一定是在主的面前有学习的，就是在主的面前生命长进的，撒旦才攻击他。你不长进，你什么都听撒旦的话，他在攻击你做什么？对不对？撒旦，人家很容易受撒旦的试探。有智慧的话，所以他们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你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主耶稣既不否定摩西的律法，主耶稣也要把恩典带给这个人。你看这就奇妙，一定要神在那里说话，神没有要他说，他就宁肯不说，他在地上发字了。好，我想这是十二章，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四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虽然是一个人，他有人的灵魂体，但是他整个的人整个的魂都是在圣灵管理之下，圣灵管理之下，或者就是父住在他里面管理他。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做的一个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凭自己做。因此从人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的魂不是独立出来的。我们在讲基础真理，讲到灵魂体的时候，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的灵管理魂，魂管理身体。我们也把人的灵比成主人，魂比作管家，身体比作仆人。所以灵魂体的关系是主人要管理管家，管家再去管理仆人，是这个关系。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看见管家独立了，管家不要主人的命令了，管家就自己做主了，管家变成主人了，那就是魂独立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都是独立的，我们就魂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凭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做事。因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的思想怎么想，你感情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的人那我就可以骂他，甚至于发他的脾气，甚至于打他，这是凭着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的魂在那里活。主耶稣不是这样，而且圣经里主耶稣好多次讲他是舍弃魂的人。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是这样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舍己就是舍弃魂了。主耶稣在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舍弃魂的人。 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命字在原文是魂字，舍去他的魂。主耶稣是舍魂的人，他不是自己做主，不是让魂来当主人，他是随时是舍弃他的魂，不能让他魂人的魂来出来。还有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那个命原文也是魂字。主耶稣是一个舍魂的人，所以他就能够把魂取回来，意思就是说保全了魂了。马太福音16章，凡为我舍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还是保全了魂。什么叫做保全魂？就让我的魂得救了，我的魂能够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这是保全了。感谢神，第一个人是亚当，亚当有人的灵魂体，但是亚当失败了，犯罪了。亚当犯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魂独立了，他完全是凭着思想感性意志在那里活，这是亚当。所以圣经里把亚当叫做第一个人。他是第一个人。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15章45节，319页。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你看到没有？第一个人就是亚当，是出于土，他是用土造的；第二个人是属天，是圣灵怀润，不是用土来造的。第一个人属于土的人，他的魂独立了，魂随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听灵的，不是让灵来管他。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他的魂，这一个人的魂是完全顺服神灵管理的，是第二个人。今天我们都是在第二个人的里面。今天感谢神，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这个人的魂要受圣灵的管理。所以就有十字架临到我们的身上，你说了假话，十字架来了，总有人要对付你。你发脾气了，有人对付你，环境对付你。 十字架的功用就是来打我的肉体，对付我的魂，使你不能够独立，使你必须顺服圣灵。你不顺服，里面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看见你的环境就不顺利。这个从圣经里我们来看，那主耶稣是神有意的要出来的第二个人，神要他出来，要代替第一个人亚当，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主耶稣来是绝对的胜利的一个人，不会失败。因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是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就有意识的要把主耶稣放在撒旦的面前，也让撒旦去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第四章的第一节是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要把主耶稣引到魔鬼的面前去，就是要他去受魔鬼的试探。而这个试探的结果是魔鬼要失败。今天主耶稣不敢把我们每把我们这些人，神不敢把我们这些人拿到魔鬼面前受试探，一去我们一定失败，一定是失败。但是主耶稣神就不怕，一主就有意识的让他去受魔鬼的试探。亚当受魔鬼的试探，在创世纪第三章是神允许魔鬼试探他，神不是有意的要把亚当夏娃引到魔鬼的面前，因为神知道他是经不住这个试探，一试探就失败。但是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他是一定得胜的。主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做工尽他的职事以前，神就是要让魔鬼看一看，这里有第二个人出来了，你第一个人失败了，现在第二个人出来了，让你魔鬼来试一试吧，你来和主耶稣较量较量，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好，因为是这样，所以第二个人主耶稣，神就把他借着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什么叫做旷野？旷野就是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的地方。正常的地方，主耶稣在30岁以前，他住在家里，疲倦了可以睡觉，饿了可以吃饭。现在到了旷野不行了，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吃饭，正常的生活没有了。然后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靠神，脾气性靠神，依靠神，这是他唯一的，所以要把他带到旷野去。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二节，第四马太福音四章的第二节，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禁食40昼夜，那就是说身体的正常需要，主耶稣把它放弃了，也就是他的身体能够听圣灵的管理，能够顺服圣灵的管理。40这个数字是代表受试炼的数字，40是代表受试炼的数字。主耶稣的身体可以经得住试炼，40天的试炼。 我们知道摩西有四十年在旷野受试炼，以色列人在旷野也走了四十年，摩西也有四十天在山上和神在一起不吃不喝。那么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个作为榜样，我们大家来禁食四十天，千万不要，因为主耶稣这个禁食是圣灵给他的，所以圣灵要负他的责任。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人基督徒，那他就宣告我要来禁食四十天，因为他好像有禁食的试炼，有禁食的经验，他说四十天我不吃。后来听说报纸上他没有到四十天就饿死了。所以我们不能随着我们的意思来走，主耶稣的四十天是圣灵的带领。第三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第一个试探，因为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饿是身体的需要，吃饭也是正常的需要，所以撒旦就利用主耶稣身体正常的需要来试探他。你不是饿了吗？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这里有一个说法，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激将法。实际上这是对主耶稣一个刺激，他就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不能变，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听见啊，那我当然可以啊。比方说我知道有这个人啊，打赌的情况，打赌的情况，你有没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你就来做什么事情，你就马上买股票做什么。有的人说我当然有啊，啊我马上就买好了。你看这个叫激将法，马上就上当了。撒旦就是常常用这种办法来激动我们。好了，那么这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这一个话如果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受上他的当。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有爱心啊。那我现在没有地方住啊，你当然把我接到你家里去了啊。很多基督徒上当了，我告诉你，真正的啊，在国内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他就是他来传教，专门他不传福音，他专门找基督徒的团体，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去了，他就装了一个可怜的样子。哎呀，他就说你们有爱心吗？我现在真的，他说我来找亲戚没有找到，现在呢电话也不通，我现在还没地方住，这些弟兄姊妹马上就通情了，因为他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也知道在香港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他因为懒惰辞掉工不做了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给他传福音，就带到他聚会里面去，这就认识很多人，他去借钱了，今天给这个人借几百，明天给那个人借几百，就维持他的生活。后来他又给别人借，别人说你不是上次给我借了钱没有还吗？他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爱心啊？啊，圣经上说的借贷的不可推辞啊，你就该借给我啊，的确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好，你看这一个我们要注意了，撒旦常常用这种，所以基督徒要非常有智慧，一定要圣灵的智慧，我们不要凭我们宗教的热情啊，我们来帮助人，是宗教热情来帮助人，有的时候我们要上当的啊，有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出来。那么这里他是说的魔鬼在试探主耶稣， 主耶稣的魂思想感情意志是绝对不会受他的试探，因为主耶稣的思想感情意志完全是被圣灵管理，他知道魔鬼这一套，所以他怎么回答魔鬼呢？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主耶稣说，不错，我饿了，我的身体需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话，我实实是要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为着吃的事情而不要神的话，不要神的话。基督徒的吃喝是需要公义的，不义的东西我不能吃，除了别人要我吃的以外，有的东西我还不能随便吃。我们吃喝要说到供应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吃在神的面前还得要有神的旨意，要听神的话。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乃是说，神的话重过一切，我不能让我的思想感情一直独立出来，我就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完全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不做这件事情，因为神没有吩咐他。主耶稣立刻就抵挡了他，用神的话去抵挡他。这是第一件第一次的试探。也挺稀奇的，撒旦对亚当对夏娃的第一次试探也是吃，是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树的果子嘛，也是吃。那个一说吃了，他们就听了，就去摘来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果子又能悦人的眼目，也好看，又能使人有智慧，而且还可以做食物，还可以吃饱，他就吃了。但是主耶稣拒绝了。好，我们这里要感谢神，因为主耶稣的拒绝，主耶稣把神的话看得最重要，所以撒旦失败了。主耶稣是绝对不能够失败，因为他是第二个人，绝对不会失败。现在我们读下面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五节是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那你说主耶稣怎么去顺服魔鬼啊？他就把他带到圣城去了。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有意识的要让主耶稣受他的试探，所以就到了圣城。这个时候离开了旷野了，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带他到了殿顶上，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的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节魔鬼这里是用的圣经上的话来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是在第一次试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吗？魔鬼说，好啊，你说圣经上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可以，现在我就把神的话引一段给你，那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啊，请我们读诗篇九十一篇。 第一节旧约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请注意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种人，他是一直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和神是连结的、联合的这个人，所以他必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一定要保护他。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什么叫隐秘处？就是你和神的交通是隐秘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和神的交通不是隐秘的，有一点什么马上就出来宣传了，你看我昨天祷告了啊，你看神听了我的祷告了，神又对我说话了，你看他没有隐秘。一个和神有隐秘交通的人，他不会随便告诉人我和神中间的关系。这一种人，他一定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要荫庇他，神会保护他。但是这一种的人，那么这一种的人，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种人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所行的一切道路都是神要他走的，因为他是住在隐秘处，所以在他一切所行的道路上神要保护他。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如果前头有个石头挡住你的路，神会用他的使者用手来托住你，使你越过那个石头，他不会挡住你的路，使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节圣经是这么一个意思，是一切行路的问题，不是从殿顶上跳下的问题，不是跳楼的问题，是走路的问题，走道路的问题。现在撒旦把这个问题弄出来了，弄到主耶稣的面前，把这些圣经都解释错了，就是你跳吧，真的是的，可以保护你，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你不会受伤。主耶稣清不清楚这件事情？主耶稣很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撒旦能够用神所说的话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使他不能利用。圣经上的话神能够用来造就我们，撒旦也能够利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我们。造就我们的目的，神造就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成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生命能够成熟长进。撒旦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试探的目的要我们失败。神在圣经上说了许多的话，这些话圣经里把它翻成道，神的道，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不错，圣经里所有的话都是神说的话。但是神不一定，神所有的话都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话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就是道，就是神已经圣经里有的话；另外一个叫 rhema， 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我们不要千万把圣经随便抓一句话来，就变成了神现在对你说的话，你自己抓的，不是神对你说的，神对你说的叫启示，你抓来的不是，别人帮你抓来的也不是，撒旦抓来的更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有人给你抓出圣经的话来了，你就以为对了，不是的，你必须要有启示，那个叫瑞玛。 我们和请我们读一首圣经，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了，你千万不要把这些圣经拿来做所有你要神给你办的事情，你所有需要的叩门，叩门砖，那个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神面前他去祷告说，啊，我需要一个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那么你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他就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神就说了吗？祈求就给你们吗？我现在不是祈求了吗？主啊，你就要给我。那你要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是神的话，你不能把这句话抓来用，除非神把这句话启示在你里头，神说这句话现在对你说了，那就可以。如果不是这样，你不能自己去抓来用啊，你抓来用，你如果要自己抓来用，绝对是错误的，神也不会祈求就给你啊。我想像这里就很多了，很多情况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没有说话，我们的信心就靠不住。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三个道字在原文都没有道，你看下面没有编号，所以这节圣经应该翻译成。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信心，就必须有主的话。主的话是启示来的，是说到我们灵里面的，不是思想里去找一段圣经来，这是靠不住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为某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灵里面有话了，里面有很清楚的话，你一有这个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神对你说了，绝对不是我去想一段圣经出来的话，更不是有的弟兄是这样做，他遇到困难了他就祷告了，祷告以后，主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我说话，现在我闭着眼睛翻圣经，翻了一下，我用指头一指，那就是你对我说的话，这是绝对靠不住的。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结果一指就知道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话，对不对？那是撒旦说的话，不是神的话，所以这都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圣经读准，要把圣经读好。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一个星期读那么多次的圣经？就是要弟兄姊妹把它读准，我们千万自己不要去抓圣灵的启示，是会把圣灵神的话摆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星期一晚上讲的直觉，直接的感觉，神把他的话告诉你，这就是从神来的直觉，或者良心的感觉也是。如果我们自己去把圣经的话抓出一节来说，神啊， 你说了这段话，你就要这样做，这个叫做试探神，这个叫做试探神。如果你说主啊，我需要买有一部汽车啊，我现在没有汽车。那主啊，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现在求你要给我，因为你说的我祈求了，你就要给我。如果你这样抓到一句话来，你说就要给你，这个就是用主的话去试探神。就像撒旦把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抓出来摆在主耶稣的面前，你跳吧，跳下去，神要保守你。那主耶稣如果听了他的话，主耶稣就是，那我现在跳了，神啊，我现在跳了。诗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你不保守我不行，你非得拿试着保守我的脚。你看这个叫做什么？试探神。我们千万不能用神的话去试探神，除了神对你说，你才有信心。所以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信心都是假的，都是错的，从自己来的。上次我提到一个赵永基，他就是这样来的。而且我们现在还很怀疑赵永基有好多东西都不一定是从圣灵出来的啊。他有一个祷告山，上去都要说方言，所以菲律宾有好多牧师就跑到那里去看啊，这些说方言的问题。他有很多神迹奇事，是不是圣灵来的？现在还要打问号，好不好？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神没有启示他的话，你抓住一句话，一定要神这样去做，这个叫试探神。这里，所以主耶稣马上对撒旦怎么讲呢？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撒旦是用诗篇九十一篇的话来试探神，所以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的神。”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也是引用圣经上的话。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用的生命记第六章，请我们读读旧约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不可试探，主耶稣也用圣经上的话来对付他。所以每一次主耶稣对付撒旦的试探都用了圣经的话，不是凭他自己。而且主耶稣是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他所回答这些话都是圣灵感应。好，